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那是第一次，第九章里。今天在第十章十一节跟十九节，我们两次读到，伴随着天使对但以理的第一次跟第三次触摸，天使两次重申提醒但以理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才不断地对他说，才提醒他嘛，提醒他说，别忘了你是蒙神眷爱的人，神的眷爱滋润了但以理的心，驱散了蒙在他心头的迷雾，但以理就有力量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是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的眷爱的时候。神的眷爱是属神子民的力量的泉源，也是从悲伤到坚强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当时以色列民处于被掳掠受欺压啊，在外邦君王的统治下苟且偷生的那个悲惨境遇之中，他们之所以会落到那个之中，是因为他们忘却了神，忘却了神，离弃了神的约，丢弃了神的爱。而人在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常常是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神不爱他们。哪里是神不爱他们？是他们离弃了神的爱。而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了神不离不弃的爱，神的爱永不离开他的子民的，神的爱是那种坚韧深厚的大爱。那么什么是神的眷爱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再仔细的去想，有三个方面。第一，神垂听祷告，神应允拯救。我们常常会抱怨说，神啊，我祷告了那么久你都不垂听。错了，请再不要这样说。你的祷告神没有不垂听的，神都听见，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神都听见。当然神不一定应允，不一定按照你祷告的做，但是神都听见。神有神的时间表，他按他的时间表来行事，他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他有绝对的主权。在第九章和今天的经文里，但以理是专心寻求，他也刻苦己心，为神的国摆上自己，付上代价，进食祷告，神立刻应允，神喜悦这样的祷告，他马上就差自己的天使来晓谕神的子民，神眷爱他的儿女的心何等殷切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人子荣耀显现，启示未来。在大河边，圣子基督把自己道成肉身之前的威荣显给但以理看，这是何等的恩典啊！啊，当年的摩西不过远远的瞟上一眼神的背影而已，而但以理和以赛亚还有以西结这几个是比较不多的几位先知，在旧约当中亲眼看见过三一神的位格形象的旧约先知啊。神不仅把自己的形象显现给他们看，显现给但以理看，而且把人类历史未来的走向那个奥秘告诉他，为的就是坚固他的信心。更多的预言的内容下一次我们会讲到。那第三个，天使搀扶帮助，加添力量。神的爱表现出来，神不是在一边袖手旁观的，神的天使是来帮助的。天使先帮助但以理用膝和手掌支撑从地上起来，不再瘫软在地上，然后呢摸他的嘴唇，使他可以开口继续祷告，然后恢复跟神的交通。接着第三次触摸，神直接把力量就浇灌在但以理的身上了，直接把属天的那种能力恩赐就浇灌给他了。所以但以理是何等有福啊，但以理是大蒙神眷爱的人，你们羡慕吗？我们是很羡慕的，特别是做传道人羡慕但以理这种大蒙神眷爱的人。 我们不仅是要羡慕他，不仅要羡慕他，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学习他，都应该效法他，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就是你要想做蒙神眷爱的人呢，首先要做爱神的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摆上自己的一切来跟随他，服侍他。就像歌中唱的，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爱神大于一切。再说一次，爱神大于一切，因为神的爱大于一切。有一个弟兄，我在南加州的时候，我知道的这件事，有一个弟兄，他上高中的女儿啊，他这女儿原本是非常漂亮、聪慧啊，人见人爱的这样的，像花一样的一个女孩子，突然就得了一种罕见的脑部疾病。这个脑部疾病一来，这个疾病都不知道从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疾病一来以后，这孩子变得这个眼斜嘴歪，不能说话，流口水啊。而且你去医院看吧，医生说这个病没有治疗手段，会越来越坏，脑子里的会越来越坏，没有治疗手段，只能挨日子等死。你想想，一个上了高中的美丽的漂亮的女儿突然成了这种境况，那个做父亲的心里得有多难过呀。这个孩子的父亲撕心裂肺的哭倒在地上，他在泪水中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祷告最后就变成一个请求，说神啊，你让我替他吧，你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来代替我的孩子吧，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我的女儿。他就这么昏天黑地的每天的哭啊求啊，突然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已经用我的儿子换回了他，就是这个人的女儿，换回了你的女儿和你。这个声音一临到，这位弟兄猛然醒悟了，他想，他明白了，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了。他擦干眼泪起来，转哀哭为喜乐，每天在赞美中向神祷告。三个月以后，他女儿的病豁然痊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但是好了。医生见到了以后惊讶莫名，不能解释。朋友，就是我这个讲见证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我听到了也非常的感动啊，特别感动我的是这个，不仅因为是一个女孩子的病得了医治，有神迹得了医治，因为人不是每次得病都一定能得到医治的，人都是会死的，但是神的儿子已经替代了我们，神的儿子替代了你，替代了我，替代了我们的孩子啊，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代价，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脱离罪恶的权势，回归神的怀抱。这是神最大的恩典，这是神最大的眷爱。第二个方面，领受启示的话语。前面是经历神的眷顾啊，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有多次，一共11次提到说话，言语这个字，这个原文字啊，包括在第一节中说有事，这事，那个事是有话的意思，有话和这话啊，这个一共有11次之多。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说话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原文字叫 deba， 叫 deba。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 deba 这个原文字跟北京土话当中也有一个字叫 deba， 叫 deba， 这个发音完全相同，而且在北京土话当中呢，这个 deba 也是说话的意思。所以有人撰文说北京话跟希伯来话有渊源啊，这个我不敢说是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说法，但是因为这个 deba 这发音跟北京话的 deba 完全一样，这个巧合让我对这个 原文字特别敏感，而且过目不忘。我们注意到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我们小信的神是说话的神，他说话，神用说话来创造世界。创世纪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然，这个地说字不是 dabar， 这个说字用的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叫 amar， 这是直接发布命令的意思。但是神也用 dabar， 在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就用 dabar 来表明神的话。这个十诫，那个十诫，那个诫就是十句话，就是也是这个 dabar 的意思啊。神借着说话与他的百姓沟通，让他的百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特别强调这个，但以理呢听见神说话的声音，然后天使赶来扶起但以理，让他明白神对他所说的话。然后呢，他的话语，但以理的话语蒙神应允，天使是因着他的言语而来，这些都是 dabar。 这些神与人的互动关系中呢，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说话和听话。神的话，神说话，人的话，这个话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一次啊，我和刘志雄长老一起在芝加哥福音营上做讲员，三天的营会快要结束了，到临结束前，我们把所有的大概有几十位新觉志的弟兄姐妹都请到台前来。那刘长老呢就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一番，说你们都信主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他说，我给你们三句临别赠言。他给他们了三句临别赠言。他说，第一啊，是要多听神说话。第二呢，是多向神说话。然后第三呢，说的什么呢？说多跟基督徒在一块混。当然他很幽默。当然幽默，这第三句是他的一句玩笑话，他说的是要多多参加教会的各种属灵聚会。什么是多听神说话呀？他特别解释，就是说要多多的研经祷告，因为圣经全是神的话，全是神的话，是全备无误的救恩真理。耶稣对门徒说，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读主的话语就是吃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怎么多向神说话呢？就是要殷切的祷告，随时随地多方全面的向主倾心吐意，让神掌管自己，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心，这样也重新塑造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天使第一次触摸但以理，让他清醒，让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这是第十一节说的。天使第二次触摸他，特意摸他的嘴，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撒拉弗用火炭去沾但以理沾这个以赛亚的口一样。神使但以理就可以开口向神说话，他恢复他的祷告的能力。神在话语中就启示但以理未来的日子，让他知道他当下虽然有难处，但是神必然得胜，让他的信心坚固，能够坚信神的话，能够坚信神的话当中所揭示的未来。但以理知道神必得胜，而且那个结局已经记录在真确书上。真确书上啊，他听到了神的话，又向神说话，他就进到了与神相交的那个关系的深层，在灵里与主深度的相交和契合。这样呢，他就有了属灵的视野，他就有了从神那儿来的洞察力。有了这属天的视野和洞察力以后，他的力量回来了。领受神的话语是从悲伤到坚强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得到天上的力量，从天上得力量，这是从悲伤到坚强的第三个关键。今天的经文啊，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天上的灵里的那个战场。在但以理心里难过悲伤的时候，天上的战场，天使与魔君 激战正酣，天使穿梭于两界之间，协作奋战，击退了恶者的攻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个征战当中，但以理也是参与其中的，他以禁食祷告加入了属灵的战场，这是今天经文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方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你看波斯国的魔君阻拦天使的21日正是但以理迫切的祷告禁食的三个七日完全重合的，因着他和天使米迦勒的增援，他们成为了增援部队啊，他们的增援波斯的魔军败下阵来。灵界的战争虽然眼不能见，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现在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里面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6:12，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就清楚了，这是有天上的战场的。我属神的儿女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是有三个战线的，三条战线的。第一条是世界上的战线，就是要在外边的世界上与邪恶势力作战。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作战，要行公义，好怜悯，要把神的儿女的形象活出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是这个世界上的盐，教会是建造在山上的山上之城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呢，是在人的心里的，要传福音，报喜讯，在未得之人的心里为主来赢得灵魂。那么第三条战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里边，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要让新人成长，让旧我消亡，真正让那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长大丰满成熟起来。这三条战线啊，特别是第二条跟第三条，都可以算是看不见的战线。而且天上地下是同一场战争，天上地下是同一场战争，天使与地上属神的儿女并肩作战，地上的进展是由天上的胜利造成的，而地上的胜利也推动天上的进程。你看第一次耶稣降临，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把自己交给天父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和全世界都交在天父手中了。这个时候天上的征战就有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耶稣说成了嘛。他耶稣基督不仅使人在地上人跟神和好，也在天上得到洁净和和睦。主的死就胜过了罪在各处的权势，而且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这时他是从天而来降下来，这一次他呢要把属他的人带上去，从地上带到天上去，让我们属神的儿女呢能够参加最后胜利的那个伟大的那个盛大的庆典。好多年前啊，还有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回北京，就咱们教会一个弟兄，他也是北京来的，是我老乡，他就跟我说，他说华歆，你去看一看我的，探访一下我的妈妈。我说好啊。然后他接着跟我说，他很沉重，他说我妈妈得了癌症了，他说你呢要知道我妈妈正在化疗，你去看望她，你呢一定要带她信主。我这个任务就很重了，他是要求你必须得带她信主啊。那我也说我努力，这个弟兄的太太就告诉我说你去的时候当心一点，说我们家这个老头老太太都挺固执的啊，不容易谈，他意思是说让我当心，其实也是提醒我应该多祷告啊。他跟我呢理解成他怕我面子上挂不住，如果被人拒绝的话给我打预防针呢。我就说好，我知道了。回去以后 回到了北京，我就约好了去跟这家家人见面。他们那天去访问他们，到了他们家楼下，他家住在楼上十几层，好像是十一层。一进电梯，我就心里突然就有一种胆怯，有一种惊慌，有一种忐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去了，我能行吗？我去谈了，要是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听我的，把我给撅出来，把我给拒绝出来，怎么办呢？心里还是挺胆怯的。就是进了电梯就开始祷告，应该更早的祷告哈，这生命不成熟，在那个时候，进了电梯就特别为要见面的这件事情来祷告。可是渐渐的，随着我向神的呼求，我心里不再害怕了。进到他们家，进到他们家以后，见到这个弟兄的母亲，我就跟他说：“阿姨啊，我跟您谈谈耶稣的事情好吗？”没想到他还说：“好。”我就请他坐下，他非常爽快的愿意跟我听我谈。我一口气谈了一个小时还多。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哇，我真高兴。我说：“那我领你做个祷告好吗？”他说：“好。”哎，我就一起做了决志祷告。那哈利路亚，我心里高兴极了，立刻打电话回美国告诉他说：“哎，我去访问你家了，你妈妈信主了。”后来我回到教会，回到教会，咱们教会的这个林弟兄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一边问我说：“某日你干了什么？”那天就是我在北京做这个事的那天。他说：“你干了什么？几点干的什么？”精确到没几点几分，他问我，问完了以后，他说，我明白了。他扭头就走了。他这样走，被我一把拉住。我说：“你走了，你明白了，我糊涂了，你啥意思啊？你问我半天这啥意思啊？”然后呢，这个他就告诉我说：“就在那个时刻，他正在家中。那个时候是美国的晚上，他在家中正在忙着的时候，突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他说停下来，他就把事情停下来，他就向圣灵回应说停下来做什么。圣灵就提示他说：“你为化心祷告。”他接着问说：“祷告什么？”圣灵的提示说：“让他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这个弟兄没有再问，他就接着顺着圣灵的带领迫切祷告，求主加力量给我，叫我不要胆怯，要刚强壮胆。他举起两只手，这是圣洁的手啊，他举起圣洁的手为我祷告了许久。回来一算，从他开始祷告到他停下来，正是我在北京跟老妈妈，我进了电梯到跟老妈妈谈福音结束的这段时刻。他的话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呢。我原来还觉得说我去跟人讲人信主了，是不是我讲得好啊？我自己还会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原来神真的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啊，而且神在天上开启新的战场啊，神派天使天君来帮助我呀，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神亲自加力量给我，神隔着半个地球，他让我和教会的弟兄可以通过天上的频道来同步，每分每秒都同步，在灵里在心里配合作战，直至得胜。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是活神，依靠他得力量，我们就可以从软弱变为刚强。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从悲伤到坚强，我们思想了三个方面，思想了上帝的眷爱，思想到了上帝启示的话语和他从天上加给我们的力量。怎样面对人生的困境，怎样突破人生的有罪有限有死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人人都有罪，但是我们有救主，有罪可以变成有救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来到他面前悔改，信实公义的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人人都有限，都有限可以变成有帮助，因为主耶稣是力量的 全员投入他大能大爱的膀臂，就能得释放，有力量，经历喜乐和满足。那人人都有死呢，仍然被耶稣改变，人人都有死，变成我们有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了，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分享。但以理书前面讲到了，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啊，其中有79节的经文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是讲长长的一篇讲预言。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全篇的导论，预言我们还没有进入，下一次我们要进入预言的本体来思想。预知后事如何，请大家回去读但以理书第11章，我们呢下回分解。今天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实在是奇妙，你的力量实在是广大深厚，跟随你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世上有困难有风浪的时候，我们不悲伤不绝望，我们也不泄气，因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救主喜乐，靠着我们的救主有力量，靠着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有方向。谢谢主，求主祝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